爆笑，
想笑嘞，
冷笑，冷笑。
先大家都介绍一下，熟悉一下吧。哦，从我开始是吧？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叫 Jeff， 然后其实也到现在也是初学者，我只是负责跟大家打打闹闹，然后就聚一聚这样子。
啊，左子右三，从那边开始。
该我了啊！大家好，我叫新佳，今天新来，觉得跟大家认识非常高兴。在这方面，我是Python 这方面啊，是一个新入门的。那么以后希望大家不惜赐教啊，谢谢。
那不是新入门的，是哪一方面？就是你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一些分享吗？
我都懂。
我就是说，以后当然，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我觉得非常好的话，我也会加入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在 Python 做推广嘛，加入大家这个推广大军，把这个好东西推广给更多人使用。好吧，
那你要小心一点 ，Python 里面忽悠你进来的人非常多，千万不要上当。
好好好，
对，我就非常后悔。对，如果不是这一顿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来的。没有我。我叫赖永浩，应该大家可能有耳闻过我的名字，因为我经常会跟沈威一起出现嘛，是吧？
见到真的
炙手可热。
我现在是也是我用了两三年的 Python 而已了，所以不算是什么老手，反正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是我现在就用 Python 在做一个游戏的服务器端的。这个软件开发，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请教大家。我是经常去，敲沈工的门，然后说，什么问题来了？然后他就很好的帮我解答。所以我觉得以后大家有问题也去找他，不要找我。
然后你问我，我就去问潘局，然后潘局回答我，再跟你
讲。我做的是直接是基于这个 TCP 的
啊。
所以没有用外部这方面的考虑。我觉得这样子。
我叫殷海明，每次活动的参与者，几乎每次都来参与。OK， 就这样吧。
我叫韩柱鹏，网上是阿尔伯特里，也算派对社区里面比较老的人了吧。然后现在是在做一些就是批量数据的一些那个数据分析和这种统计框架一些计算之类的东西。啊，一会儿讲的那个内容呢，就是把总结出来的一点这种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是比较山寨的一些东西。对呀。
我是沈威，在网上网名也叫做沈威，然后
英文名
叫对，英文名叫
沈威，
沈威
该叫姓沈威。
然后用过一段时间 Python， 对 Python 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跑过来了。然后那个跑过来跟大家多学习、多交流，对吧？大家一起进步，这样
装的。
我叫李道斌，加入金山一年多了吧，兴趣就主要就是像 Linux 啊、Python 啊这一类的东西。
哎，你在网上叫什么名字？
就叫
李
道
斌。
你不知道吗？
李道斌，
李
道斌，
李道
斌，李道斌知道。
那大家好，我叫网名叫老甘，然后这人不姓甘，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个阿甘的那个电影，然后因为我也是比较早的，然后加入到这个 Python 的这个社区中，但是一直是就是说用的相对是少，我也是一个新人，大家多多交流吧。
大家好，我叫大郎，英文名叫阿甘，加入社区比较早了。然后呢，接触 Python 比较浅，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 web.py 这个 web 开发框架，有事不要问我，我掌握的很浅。
大家好，我叫张连静，是张明海的侄子。
不要这样介绍，你就
然后我刚从大学毕业嘛，去年毕业的，然后刚来广州，还不到一个月吧，然后想出来多出来转一下嘛。
不是，
就这样。
你呢？
大家好，我叫崔喜旭，
我 Python 我是了解一点点，我只是做过只做过两年的 Java。
嗯，大家好，我叫张明凯，然后英文名叫 Banky， 然后做 Python， 做 Prong， 然后现在在做助山的一些东西，谢谢大家。
嗯，你应该介绍，我是那个 Room 公司的 Banky。
我是 Banky 的同事。
太低调了吧。
我的朋友潘俊号老潘。
好热的笑话。
然后一直是，其实我应该在这里做 Python 应该时间比较长了，应该2002年2009年有一个七年的时间了吧，都做这个时间七年。其实我做 Python 就开始从 Rope 开始做 Python 的，我先知道 Rope 然后再知道 Python， 然后呢所以一直在做这个 Rope。 现在到目前的话，这我最大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对 Rope 整个发展史非常的这个非常熟，到 Rope 这个发展史也到现在还没有这个还没打上句号，还一直在变。然后呢今天我待会儿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Rope 的最新的一些动态的一些情况啊，就这些。
主要由我代讲是吧？
待会儿有这个，首先有沈威给我代讲，然后我来补充一下好吧。啊，
行，那我们现在开始围观艾文丽。
好，那个我位置坐的比较
好。等一下啊，谢谢，非常很好。
哟，你这个是通过画画就能把一个程序自动生成的是吧？
以后会这样，以后能实现这样的，
不是他应该是写一段程序然后生成画。
我想起来赖永浩有一个跟你相反的程序，他能把一个程序读进去然后变成图画，
这样图画
那么那是简单的东西。
不就是那个 UML 反转正转吗？
叫什么？奇怪，我的文件哪去了？为什么
临时写？
临时写我写不出来呀。好，那个我就先谈一下这个这边的需求是这样的，有一堆的数据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几千万或者是上亿的数据，然后文件大小呢可能有几 G 啊十几 G 那样，每天可能都会增加，然后可能需要就是每天去统计一次或者每半年统计一次，这样的计算呢以前呢是在数据库，比较常用的比较经典的方式呢就放在数据库里面，比如像那个 Oracle 啊之类的，然后拿一些比较 power 的比较以 high price high performance 那种机器来去做这些那个统计计算。如果就是比如说一个程序100万条的时候可能能够算个十几秒就算出来了，然后1000万条的时候可能会更慢一些，然后更多的时候如果就比较慢了那就加机器，然后就说给它把机器换一个更 power 的。那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这个你首先你机器本身的升级是不能是无限制的，而且大家也知道一个机器它在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你再往上涨的话这个成本就非常的高了，甚至说变得就是那种这个价格会变得非线性的增长。所以就说怎样像让一些比较山寨的公司，就像那个 Google 啊这些公司，怎样去统计这些，就是说怎样去做那种就是大规模的计算。这种情况呢就是有一篇那个论文叫 MapReduce 的计算，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听过这个词儿。最早也不一定是最早，就是比较出名的情况，就是 Google 当时他们发了一篇论文，就是讲这个介绍这个 MapReduce 的这个计算。实际上啊，就说真正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就说它的这个计算过程，实际上是挺山寨的一个过程。就相比较那些传统的那个关系型数据库什么的，它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统一的这个数学模型，也没有一个非常的就是说那种非常漂亮的理论，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人的处理的经验的一个总结。先说一下这个 MapReduce 这两个词的来历吧。从论文里面也讲过，就是说这两个词实际上是从函数式语言里面就是说借过来的。在 Python 里面大家也知道有 map 函数和那个 reduce 函数。 map 函数的用法呢就是把一个列表作为输入，然后通过一个对每一个列表里的每一个元素就是应用一个函数， 然后产生一个结果的一个列表。然后 reduce 的过程呢，就是把一个列表输入进来之后，它通过把两元素进行那个合并，最后通过一列元素最后导出成一个统一的结果。就是这样两个过程进行组合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把大部分的这种统计的需求都能够就是说解决掉。实际上这两个因为它是比较通用的两个过程，在现在的就是说几个开源的 MapReduce 的框架的实现呢，Google 内部是有自己的一套，它是拿 C 加加写的。然后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一套框架就是 Hadoop。Hadoop 呢，现在应该是阿帕奇的吧？
是
阿帕奇啊，阿帕奇基金会下面的一个项目，现在的应用也比较广，有很多在上面做的一些分布式计算的东西。然后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呢，应该是阿里软件那边，阿里巴巴那边，像他们那边是有Hadoop 的中文文档，应该是他们那边翻译的。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像统计数据的需求，所以就是对它做了一些使用吧，不能说是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使用。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因为人手也不足的问题嘛，就是主要是对它的一些集群的一些管理啊，或者说特别细节性的那种，就是它的 Hadoop 的那个更细节的计算、深入计算的东西，我都把它略过，没有进行深究。主要是因为这个精力不够嘛。假如说这边有很多人对它就是应用比较广、比较深的，可以去慢慢细节去做。但是这边因为是有很多的这种统计需求在等着，不可能让你去花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个东西，所以呢就抓住了它的这个核心的本质的一些东西。做了几个统计了之后啊，我发现就是其实这个 MapReduce 的计算过程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实际上有几个模式，就是说把它们组合起来之后基本上就能够应付很多常用的东西了。几个模式呢，我当时比较山寨了一下，总结了它。第一条叫做原模式，就我称为它原模式嘛，就是就是 MapReduce 的计算过程是可以链接的，就是你前就是一段 MapReduce 算完之后，把它的结果发给下一段这个 MapReduce 计算过程，然后通过这个一串过程之后把它串接起来，可以处理就是任意复杂度的问题。然后剩下的几个模式呢，就是 Map 模式和 Reduce 模式。 Map 里面有几个它的比如说 KJoin 啊，或者是一些
刚说那串接像不像管道一样？
对，就是管道，
就一边输出就一边开始做。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我会一会儿实际演示一下。
那在 Python 就是用叶子来就做。
对对对，是这样的。刚才说到它的这个起源啊，我再说几句 MapReduce 的这个思想的起源啊，就是说我觉得一个起源是函数式编程，就是他们本身Map 和 Reduce 这两个函数就是从那个函数式语言来的。然后呢就是数据流，这点呢是从就是 Unix 的 Shell 那种这样一种风格演化过来的。而 Hadoop 平台是干什么的呢？我觉得它就是把你的这个 Map 过程和 Reduce 过程它中间的把这两个东西独立出来，然后其他的数据的就是说大块数据的进行的分切，还有就是说那个分布，然后就是说 map 完之后进行的那个排序，这些东西它都是框架来帮你搞定。你要实际在计算的时候，你只需要把你的 map 函数和 reduce 函数写出来，然后你的这个过程就搞定了。这里我先把这个计算过程拿一个实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像
好多 A 片，
马上就都扔没关了。听到这个关键词很重要。好，
摄入法。
好，我先，因为这也是临时找的嘛，所以都是我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现场东西没整理，也只能给大家现场看了。
生问题是近水楼台呀、
嗯、
我当时怎么那么傻没扒着这样的面子，
就做人要有点远见。
是啊，每次跟你在一起我也觉得
可以，
我爸妈不够努力，没把我生聪明点。
好，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啊，那个这是一个从数据库导出来的一堆数据，每一行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数据库里的字段，时间，这个应该是 IP， 省份，这个是用户的 UUID， 这边是用户中什么病毒的一个证。然后现在就有一个统计需求，就是比如说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哪个用户出现了多少次，然后就是算哪个病毒出现了多少次，然后就算这个比如说哪个地区总共有多少用户，就是不同的用户，
疫情报告，
对，这类的就是这种统计需求。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不就是把这个这一列的东西打一个 set 是吧，本身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需求。困难点在哪呢？困难点在于它数据量大，比如说几千万或者是上亿的情况下，你要进行统计的时候，你首先你这个程序你没办法去通用的扩展。你比如说你拿 Python 写一个，直接拿一个 dict， 直接拿一个字典把这东西统计出来，你不可能把它都放内存里面去，所以呢就需要用数据库。用数据库呢，实际上你要进行统计的话，连续去算的话，你这个表你可能会锁掉，你可能会把它统计起来也非常慢，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就是进行那个分布式运算。然后 Hadoop 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 MapReduce 这个办法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就你实际上你只需要你把你这个本身你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就拿简单的程序把这个 map 过程和 reduce 过程都写出来，然后其他的分布啊什么排序啊等等这些特别复杂的过程呢，你交给框架去做。好，我们现在想一想，就是通过 MapReduce 怎样去算这个比如说哪个 UUID 出现了多少次。首先这个 map 过程就是每一条记录对应一个 map 函数，然后生成出一个中间结果来。首先拿到这一条记录之后，我直接把这个就是它的 UUID 拿出来作为 K， 然后后面加个一，就表示这个东西出这个UUID 出现了一次，然后每一条记录都这样过一次，过一次之后实际上你看到的中间结果就是一列它的 UUID 后面就是一列的一，对吧？
嗯，
好，这是第一步 map 完成了，剩下就交给框架来做了。框架要干的事情呢叫做 shuffle 或者就叫 sort 之类的，他要把这个所有的 UUID 相同的这些排在一起，就是一个排序，把它们放在一起。你比如说某一个 UUID A， 所有的是 A 的这些 UUID 放在一起，后面全都是一，然后就看到就是排完序之后，这一串就是这个用户出现多少次。然后第三步就是 reduce 过程呢，就是拿到这个中间输入的这个结果呀，它由框架会把就是说相同 K 的这些作为一个列表，就是作为一个参数发给一个函数，把这个 k 当做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列表或者是一个生成器 generator， 把后面的那些数据给它。然后这个统计呢就很简单了，我只需要这个 reduce 函数只需要算这个列表的长度就可以了，或者就是加起来，你比如说一行可能出现几次的话，那就把它加起来就可以。这就是一个MapReduce 最简单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看一下cat unit test 的话 ，OK， 我因为可能还统计了一下省份的一些东西啊，这是就是map 过程得到的 k 和对应它的值，然后通过 sort。通过 sort 之后呢，所有的 UUID 相同的省份相同的就会排在一起，就这样。然后第三步通过 reduce， 然后生成出来的就是每个省份总共的用户数量，然后每个 UUID 出现的数量。
这有点像 Unix 下面先给它来个什么 group， 然后再来个 sort 这样。
对，
一个管道一行就
也可以做到这样。
对，实际上，这就是
小数据量吧。
对，说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在去年
就在这边，
在进行开发的时候呢，它因为和这个管道就非常的像，而且这个程序呢，你在这里只要通过管道调试好了，你给它一个小数据量，比如说1000条，进行这样调试，算好了之后没问题了，直接扔到 MapReduce 那个环境里面去，程序一点都不用改，然后直接就可以跑，直接可以跑了。这样就是拿小数量进行那个测试，然后在实际工程的时候就去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机制用管道来做，不是用那个，
对，现在是通过管道
做一个测试哈。
对，
然后正式的
这个东西就可以扔到那个框架里
面，正式环境这个上面本机上有一会儿可以，哎，如果有无线网的话可以做一个集群，也可以连起来。
可以啊，
对，
我可以
有无线网吗？
可以，无所谓，网际就是
机
对机呗，
可以机对机。
对，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于你这个集群的这个管理员，建设这个集群的管理员和这个任务，
任务机型、
任务管理员，他都可以和你的这个就是说应用程序员分开。应用程序员只需要去把这个算法和你的这个任务的程序写出来，然后扔给他，他自己去进行调配这个任务量啊，自己去把它进行什么时候上线，就有点像最早以前计算中心做那种就是批量计算一样。好，实际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需求，而且它的这个方法能够满足很多很多的这种统计的需求，就是计算其中的某一个 K 出现的次数。然后另外一个需求呢，可能是我看看啊，可能是一行记录里面可能有把两个 K 作为就是把一行里面的两个字段做成两个 K， 一个 K 对应一个值，然后再统计，相当于是一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个连接 join， 对，复合连接操作，这样就可以把数据库的一些查询的那些复杂查询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个 MapReduce 的方法来实现出来。因为我在做了几个统计之后发现，实际上经常都是重写嘛，每次写出来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想把这些就是取出某一个field 然后作为 k， 取出另外一个 field 作为值，这样的操作就是提出一个函数来，能够让它自动去完成这些东西。这是 map 方面的一个几个通用的这种模式。然后 reduce 方面的几个通用的模式呢也很简单，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计算我的一个这相当于是一块嘛，就是一个 K 对应着一个列表嘛，这是 reduce 的参数。比如说我想计算这个列表的长度，可能就叫做 K count， 我给山寨的起了个名字，就叫一个 K count， 或者就是一个 K sum， 就是把里面的每一个值加起来。基本上这两个就能应付很多这个功能了。它实际上相当于这是两个阶段嘛，一个 map 阶段，一个 reduce 阶段。Map 阶段的几个不同的功能和 reduce 阶段几个功能，它们是相乘的关系，只要把它们乘起来能够应付出就说这么多种情况来。这是在一次 map reduce 过程可以处理这些情况，然后把它们串接起来之后就是相当于再去进行相乘，这样你把它串了几个之后就可以就说处理任意复杂度的这种统计需求。我这里画了一个图，是我一个实际的一个计算过程需要的一个任务。它这里是两次 MapReduce 过程，第一次就是 input 的，这样的就是有的 input 的，然后其中的一个计算，它需要把这个 province 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进行 k count， 另外一个进行 nub count， nub count 就是那个表示那个就是不重复的那个 k， 就是你的 reduce 里面那个列表里面把那些不重复的元素的个数取出来。你比如说 ABCB 得到的就是3，对吧？它有时候可以用在什么方式啊？可以用在对驱虫。然后出了中间结果之后，可以给第二个 task 进行一个统计。嗯，这个应该是 UID 啊。第二个计算的过程是用户和他的这个。把出入结果再给
看另外一个例子吧，停一下。
嗯，